OK，这是《实现大事业》第26集，主讲嘉宾 David，提问嘉宾 Thomas，我是 Greg。那今天讲的题目是 Trump 的政治遗产，组建美国第三大党的可能性的探讨。好，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主讲嘉宾 David 开始主讲。
好的，这个是第一次讲这个参加这个节目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也是一个这个题目呢，也是一个等于说是要预测未来的一个题目啊，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呢，就是好多东西都实际上是一种猜测嘛，是吧？
对的。
所以呢，我想从第一个角度讲呢，是就是从这个美国这个建立政党啊，第三党的这个历史啊，简短的历史来看一看啊。这个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家，这个在过去的这个200年当中啊，这个建立第三大政党，这个能够跟这个现有的民主和共和两党进行竞争的这个情况啊，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就是这个呢，主要是由这个美国的政治结构决定的。因为你看，成立第三党的目标啊，政党的目标，主要还是要胜选获得这个政治权利。但是美国的政治结构啊，天然的这个政治结构啊，这个决定了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这个第三党几乎没有办法这个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这主要是由他的这个选举人团制度决定的。而且呢，即使说要想进入参众两院，因为有了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结构啊，就决定了你几乎就是说在参众两院这个选举当中啊，你第三党啊也不可能这个获得这个席位，几乎是历史上也几乎没有先例吧，可以这么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建立第三党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障碍，这是一个因素啊，这个。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二呢，就是我想从这个目前这个政党的美国这个政党的对立来看呢，因为现在啊，美国这个政党对立啊是非常严重的，几乎就是说没有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冲突啊，造成了几乎没有中间地带，选民呢，中间选民也很少，就是说已经完全被两个政党都吸引完了，就是没有中间派的选民。这样呢，就是你要是第三党要有打出一个新的这种意识形态或者新的政策的这个取向的话，你很难插进去。这就像一个这个你要就像一个市场模式一样，你在竞争当中你很难，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新的推出一个新的产品，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新的这种新的竞争优势，就是说你说你某种产品你要有新的特点。但是如果你两个政党都已经是把所有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两极都已经占了，你中间这个要插进去的话很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共和党呢，这过去这个20年啊，我原来在美国，其实从90年代开始就关注美国政治了，就是实际上美国政治从90年代开始啊，是从共和党开始把整个意识形态进行，就是说，进行就是对抗化、尖锐化，就是把这个共和党内部啊，通过这个自己的在克林顿的总统的这个任职期间啊，把这个总统把这个攻击克林顿总统啊，作为这个共和党的一个主要的这种政纲，而不是用一种这个自己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他政治政策取向啊，来这个跟民主党竞争，所以呢，这就造成了这个两党啊，到了2008年或者2007年，奥巴马上台以后啊，民主党也同样就还自己，可以说也是同样采取了一样的政策，所以说两党现在非常的分裂，你其他政党啊，你几乎是没有办法插进去，就是说。那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说，如果这个 Trump 下台以后啊，能不能就是跟 原来一样啊，建立像在共和党内部建立一个像原来茶党这样的一个政治集团，因为茶党是2009年、2010年这个建立起来的，这是以主张这个紧缩的这种财政政策吧，这个反对这个国家过大的国家干预经济啊，什么这些政策，以茶党的这个。茶党作为自己的政策取向吧，当然就是说，但是呢，茶党本身并不是一个政党，实际上它是一个共和党里面的一个本身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政治集团呢。他们在投票方面有一些这个茶党的几个人在一起，经常在一起投，有相同的这个投票的这种取向。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如果 Trump 这个上去以后啊，他如果不进行，不阻挡的话，有可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共和党内部啊，成为一个组成这么一个 Trumpism， 就是 Trumpism 这样的一个政治集团来就把自己的人选，包括他自己的儿女，是不是能够通过这种形式啊选上去？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第三个因素啊，我觉得 Trump 的年龄啊，就是也已经七十四五了吧，好像现在，就是我觉得他已经几乎是，其实几乎就没有可能性继续，就是不太可能继续再进行这个像他过去四年那样，就是进行政治舞台上进行纵横驰骋吧，我觉得很难了，尤其是如果这一次在impeachment 弹劾之后啊，他几乎如果弹劾真的成功以后，我觉得他几乎就没有完全没有可能在这个美国政坛上继续这个施展他的影响了。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这个弹劾成功啊，如果不成功的话，我觉得他还有一些希望。如果不成功啊，这个 Trump 我觉得会有希望，甚至可以说组成第三党的可能性也还是有一些，但是如果他一旦被这个弹劾了，他就几乎就是他的政治生涯就这样完蛋了，就没有这个没有进一步就是
我问一下你
啊，施展的可能性了。
David， 如果弹劾的话不成功的，我认为弹劾不成功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但是我认为弹劾
我觉得
其实不成功，他也是没有政治生涯结，就政治生涯也结束了，因为他还有地方官司要起诉的呀。要判罪的
了。汤姆斯，你先让他讲，我讲完，他还有没有其他补充的？
好的，你讲。
这个我先回答一下吧，好吧？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如果是他如果没有弹劾成功的话，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可能会提振整个这个 Trump 集团的这个信心啊，而且他会有理由在法庭上，以后在万一在刑事诉讼的时候，他有理由可以说进一步。用这个没有弹劾成功作为这个例子啊，或者作为这证明啊，他没有犯过大的过错。所以说呢，如果弹劾不成，我觉得在法律上要起诉他，要把他送进监狱，我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不认为这个是可能性，有可能性的。如果他能够不被弹劾，又不被就是在法庭上就是说。说被正式起诉或者被正式这个送进监狱，如果是发生这样的情况下 ，Trump 这个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如果他自己本身他还是这样，就是说他不放弃，如果他追求的话，我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如果即使他自己不上去，他完全可以，比方说找一个代理人。他儿女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儿女当中可能没有像小布什家族那样，这两个孩子这么出色，他没有，我几乎是没有可能性。我觉得他儿女当中
这个，
但是
这个同意。
其他人里面，其他人里面，我觉得可会
好。所以我总结一下，刚才金明龙讲的很好，无非就是讲出了在美国，历史上，特别是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统治了美国的政坛很长时间。如果你作为第三方力量的，也就是讲作为独立参选人要参选的话，在美国成功的案例几乎没有，只有一些个别的众议员的议员被以第三党或者独立参选人选举成功的是有，但是以美国总统作为独立参选人来选举的，好像 在我的记忆里面还没有出现过，也就是意味着讲，在美国组建第三大党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法律也是允许的。但是你要组建的成功，有很大的召唤力，目前还没看到先例。但是照你的讲法，就是如果弹劾成功，那么他也就是断了这个心了，他可能不会再去组建第三大党，还有他的年龄因素考虑。如果弹劾不成功的话，他是完全有可能要组建这个大党的。那么这个我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那么汤姆斯，你有什么提问你可以再提。
我没什么提问的。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认为他弹劾可能性成功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他那个说到底的话，就是现在美国政界有很多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暗中还是不希望他这个定罪的，你知道吧？所以说我认为他弹劾可能性可能成功性不是很大，可能成功性40%吧。如果是弹劾不成功的话，那么他东山再起机会我认为也不是很大呀。
我倒有一点反对的意见，汤姆斯，因为我认为这次弹劾的可能性是很大。为什么这次民主党会发起弹劾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有成功的可能，因为现在共和党的大佬们，共和党的建制派已经目标明确的要跟他割裂，他们不同意让 Trump 继续绑架。所以呢，当民主党众议院议长Nancy Pelosi 提出以后，的参议院那个多数党领袖那个 McConnell 马上就响应，这个已经属于遥相呼应。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过得到这么多的默契，所以呢，我想一旦到了参议院进行讨论的时候，只要大佬们都是赞成那个 impeachment 弹劾的，很多人会站过来，因为现在不需要很多选票，因为这个选票因为只要2/3，所以我认为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这个大的理由基于两点：第一，共和党是一个老练的政党。共和党的领袖不是吃素的，也不是那么没有脑袋的，因为被 Trump 绑架了4年，而 Trump 执行的一些经济政策也好，政治政策也好，跟他们理念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Trump 在历史上一向是投民主党的票，一向是跟民主党保持了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一次他以共和党的名义出来竞选，最后也被他成功了。我讲2016年，所以呢，他就绑架了整个共和党。你想他的政治意识，他的经济政策其实跟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真的没有丝毫的关系，他是民粹主义下的极权主义。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一定要认清 Trump 本身，他的所谓的 Trump 主义跟共和党的建制派的理念是不相干的，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些传统的那个保守主义的理念往 Trump 身上去套，这个是个最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呢？在整个美国没有人讲 Trump 是保守主义，美国两党都没有人这样提法，这样提法的不是一个主流的意见，然后在简体中文圈就把这个作为主流意见，为 Trump 带上了一个主义，也为自己带上了一个主义，这就是一种怪圈和一种奇怪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我要听一下 David 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认为啊，就是你说的有一点是正确的，就是 Trump 啊，他不能算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吧。这个传统的保守主义啊，是最不喜欢这个 populism 的，就是这个民粹主义啊，是保守主义最不喜欢的。而 Trump 呢，整个这个他的主要的基调是民粹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极权，就是权威主义性质的民粹主义吧，可以说是，因为他这个整个以个人的风格，以这种个人权威这种风格呢，来这个指导整个这个民粹主义。对，而且呢，这个他的这个整个主义啊，再加上可以说是，比方说白人至上主义啊，再加上所谓的这个再加上所谓的民族主义啊，也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在 American come first 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是吧？就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所以说他这个保守主义啊，可能确实是中国，主要是中国人在讲。
没错，中国人
在讲。我补充一点，是简体中文圈在讲，对吧？其他的繁体中文圈 没有人讲他是保守主义。所以呢，我认为他们讲他保守主义主要是要提供了一种自己支持他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保守主义，所以呢 Trump 也是保守主义，所以我们挺他是有理念的。要把一个没有序列的、没有理念的、没有逻辑的东西讲成有理念，这也是简体中文圈的一大特点。所以刚才秦文龙的David 的回答很正确。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让汤姆斯提，你还有最后问题吗？
嗯，好，那个我认为那个特朗普也根本不是保守主义，他是主张反全球化的，对吧？美国的建制派的保守主义是主张全球化的，所以这一点是最大的区别。你们两位说的没错啊，我的问题完了，没事了。
好的，那个 David， 你还有补充吗？
啊，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原来想讲最后一点啊，就是如果美国现在这个情况啊，从美国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如果美国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出现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像比方说出现像30年代这样的经济危机的话，这种美国现在两党分裂的这种情况啊，加上美国现在有几千万人非常非常贫困的几千万人啊，在这个社会上，这样呢就是有可能真的可能会出现像这个20年代啊，意大利出现的这种情况啊，比方说。南方的这些所谓保守主义、白人这个至上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他们有可能在这种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出现过激行为啊，就像当时墨索里尼一样，像 March onto the Rome， 当时呢就是会不会出现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到时候这些人啊。就是一起进攻这个华盛顿，就走向华盛顿，就是和平的方式。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像 Trump 这样的人啊，就会非常非常的如鱼得水。我非常非常担心美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啊，美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这是你在讲的是29年的大萧条，当时美国失业人口大概是1500万，占了大概人口总数的15%。现在的美国情况比那个时候还严重，现在美国失业率大概达到30%以上，将近有3000万到4000万的人口失业。所以呢，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后面一期就要来讲的，就是拜登政府上去以后又有一个新的救助计划，就是1.9万亿的美金要发放到美国的国民手里和各个政府手里，这个也就是挽救美国目前垂败的经济。美国有个特点，美国人看上去好像义愤填膺，好像什么东西很正义感，但是你要叫他们拿起枪杆子来推翻这个政权，他们都不愿意。不管是极右的还是极左的，还没有到要武装起义要保卫什么什么的，不是简体中文圈所认为的 Trump 一声令下全美都起义了，这种起义不会发生。Trump 的现象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是一种短暂的现象。Trump 过了，他的遗产也就不会留下什么大的痕迹，他会留下一些毒瘤，影响一些毒素，会影响美国以后的政治的那个清明化。但是毕竟是一种逆流，他不可能成为主流。我的话完了，好，谢谢两位今天的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录制到这里，谢谢各位。
好，谢
谢，
谢
谢。